今天呢，我们讲大学生创业基础的第四章，创业资源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就是创业者就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，要什么没什么的情况下，他才需要他用创业精神把他的事业开创出来。就是我们看那些很少有那个家里面什么条件都具备富二代，当然这样很好，他除非是在父辈的基础上再去创业的时候，反而很多很多反而是那些家里边没有什么条件的、比较困难的、比较贫困的那些孩子们，反而成了世界首富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李嘉诚家里边比较困难，初中都没毕业，黄光裕小学都没上完，松下幸之助一共就学过三个月的，那个读过三个月的书，那个谁叫拿破仑吗？拿破仑那是成功人士吧？他说我这一生在学校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一年。就是说他们家里面都很困难很贫穷，那么这些人是靠他的创业精神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精神，因为比物质他比别人都匮乏，比资源比别人都少，但他比别人富有的是他的精神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创业这条路上面最可贵的是创业精神，但是没有这些资源也是不行的。我们创业者就是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给他把资源整合起来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今天要讲什么是创业资源，然后讲一下创业融资都有哪些渠道，还有呢，我们怎么样设计一个企业的经营方案，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创业资源怎么管理，这是我们这一章的内容。首先我们说，通过今天的学习呢，你就知道了创业中的资源，我们需要什么资源，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，学完你就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获取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创造性的整合资源的时候是有一些途径的，对吧？这些途径在哪里呢？我教你们啊。还有你要认识一下融资的渠道，这些渠道拿来的钱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啊。还有就是我们要掌握一下创业资源整合，它是有技巧和策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，首先我说你要去创业的时候，你需要的资源它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形的，一种是无形的。有形的资源很好理解了，就说你开一个公司需要员工吧，你们学的就是人力资源，对吧？人力。那么你还需要一些物力吧，设备啊，这一些办公，你需要电脑吧，你需要房子吧，你需要车吧，这都是设备。还有财力，你肯定要周转资金，你要把这个进货出货，或者是你服务的话，你也要请人呢。那么还有场地，你是在哪儿营业，是在哪儿办公，这都是有形的，没它你就没地方开这个公司。还有无形的，你这个公司干什么呢？你要有个核心的技术，同时你自己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知识呢？还有你的团队有没有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生意上的搭档和支撑的人？还有你有没有人脉，有没有人来买你的东西，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这都是我们需要的资源。这些资源在哪里，我们怎么去找他们，哪个都是最有用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吧。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创业融资啊，刚刚那个这个资源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刚刚说那个资源，这几项资源怎么获得，其中有一个我们看到最需要的是钱，对吧？我们先从钱说起。因为呢，这个企业呢没有钱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，是不能生存的。我们现在要创业了，我们好些同学，我们那天也说有人想做一个小号女鞋，还我们做一个搜那个爱狗网。那么我们要做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钱呢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这些钱我们通常有哪些渠道可以拿到钱？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在美国有一个中小企业研究会的那个会长啊，他就说，假如说你的家里人都不肯给你钱，不相信你的话，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呢？就是风险投资也好，银行家也好，他不会把那个钱给什么样的人呢？你一分钱都不出，全部想要拿风投的钱，他不会给你的。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呢，创业成功率特别低，遇到一点点的困难他就跑了。真的有，就是我们以前遇到过，就是基金给了他钱10万块，开业了，开业了之后呢，三个月肯定会遇到困难，反正他自己也没有他的钱就走了，就是出国了，就我不创业了。但是反而是那些自己出了三分之一的人，或者是自己出了一半的人，他没有，他也同样遇到困难了。这个时候他觉得，哎呦，我要现在不做了，钱就回不来了，我家里边的钱我回去怎么见他们，家里边经常问你，哎呀你要坚持坚持，反而成了一种力量， 啊，还有就是你一定要用基金的钱，不全部要自己。为什么用基金？基金的钱啊，就是这种基金的钱。我说亲情融资就是你家里的钱，你的父母啊、亲戚朋友踊跃说，你要想创业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你父母养老的钱骗出来创业。你要能骗出来，那你就是本事大了，你就能整合资源了。这当然这会儿是有点笑话了，那是打工积累。我们学校的那个彭敏，就在外面现在开的那个迅敏那个企业，那个他一年现在300多万吧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当初创业的时候哪儿的钱呢？他在和你们一样在安防专业上学的时候，每周末他都去这个电脑城给人家帮组装电脑，装一台机挣100块钱。他最后忙得他简直，特别特别忙。他这几年里边，上学期间他挣了20万，和他的团队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有个团队，挣了20万。这20万就成了他打工的一个积累。同时他在毕业那年参加全国创业大赛得了一等奖，得了6万。他的企业30万起家，就是彭敏呢，我们学校的学生，现在他一年300万。这陈良也是上学期间一直去卖点东西啊，卖点东西挣点钱。陈良是那个也是安防的，他现在去年挣了50万。就是那么我刚刚我说到为什么要创业基金的钱不要拿？创业基金的钱呢，它不是单一给你钱，它同时还给你创业的培训、创业的一些帮扶。那么你得到钱的时候，同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。比如说 YBC，他会有一对一的导师辅导你3年。我们觉群创业基金，你们听说过觉群吗？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觉群这个基金每年6月1号，包括同济啊，你们同济，包括我们所有上海市的大学生，每年的6月1号到7月1号期间，可以把你的创业计划书交到你们学校的学生事务中心，然后他会交到上海市教委。有一个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，觉悟的觉，群众的群，这个基金呢，我认为是门槛最低的。为什么？他现在给你10万块吧，到20万，他不要求你的那个什么行业，有没有科技含量无所谓，还有不要求你的户籍，外地在上海的孩子都可以。他这个钱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我们上海有玉佛寺，知道吧？玉佛寺知道吧？玉佛寺有一个那个这个住持叫大和尚叫觉醒。他在2009年的春节跟2010年交界那个时候晚上，那年没有腊月30，只有腊月29，他给那个韩正打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韩市长，那个我们这个玉佛寺啊，想捐3000万，干嘛呢？资助那些外地的家庭困难的孩子，还有外地想留上海的，在上海上了几年4年大学，我不想回去了，那么我想留上海想创业，没有钱，我就给这些孩子，因为上海现在好多的那些政策呢。”人事局都是给那个本地户口，对吧？他说我要给外地户口。那么他说了之后，后来说那就给教委，教委也没有这样的组织，就给慈善基金会来代管。然后我们教委负责每年发放，去年有时候一年资助20，有的是10，每年都发放。因为我是觉群创业导师，那个有的项目非常非常的简单，而且觉群它非常宽容，它不是监管的，就是每天看着你干什么，这可以不可以？它不是，让你自己自由的去经营2年还就可以了，还的时候你还可以给你贴息，相当于没有利息。那觉群这个基金大家记住，每年的6月1号到7月1号写好计划书交到你们，只要是上海市的所有的大学都可以交到你们学生事务中心。那么是哪一届的呢？比如说现在马上要上大四的，现在我们要上大三的，就是毕业那一年你去申请，你算毕业生了，知道吗？你算毕业生了，那么当你申请完觉群拿了这个，你开了公司之后，你们这个就业率，你们这些同学就全算在就业率里边的，它是这样的，专门给大学生的，这个很好，你们要记住啊，这是一个觉群，还有一个就是 YBC，我跟你们讲过吗？讲过了吧？YBC 这个钱，你也应该去拿，YBC 这个钱，他不在乎他给你的3万或者10万，关键是 YBC 给你的那个导师。这个资源3年是义务的，不收一分钱的，陪伴你、辅导你创业3年，直到你成功。你想，这个是多大的价值？我们就缺这样一个领路人，是吧？那 YBC 这个钱呢？它是个公益组织，它是那个就是在它这个很早了，国际上很早了。当年就是戴安娜的老公查尔斯王子，他到民间去巡视，巡视的时候他看到在英国的那个。好多年轻人20几岁没有工作，就那么游荡啊，打电玩呢，有时候还滋事，他就觉得这个问题挺严重。回去之后，王子自己把自己私房钱拿出来， 成立一个王子基金，然后又让他的企业家朋友们，你们也拿点钱捐出来，捐一个企业家基金，两个基金合到一起，那我就成了那个 Youth Business China，就是 Internet，就是它 YBI 的那个原始的启动资金。然后他说：“我们怎么帮助青年人呢？光有钱行吗？那么我们动员那些退休的企业家，你们来干嘛呢？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拿出来，帮就是给这个青年有什么事，你去跟他了解一下，帮他解决一下。”大家说：“好啊，就那我们招募一些志愿者吧，这些退休的企业家，他们有一个标准，必须成功创业8年以上，退休的企业家都成为 YBI 的导师。YBI 这个导师在英国是走贵宾通道的。”你去，你说你去机场，你不要走，就走贵宾通道的。我们 YBC 的去了之后，我们这带上一个这个 YBC 那个，在全球到哪个机场都走贵宾通道的，因为它是这个这是一个国际组织，他对这种志愿者非常非常的尊敬。然后这个他们这个 YBI 组织就开始帮助他们社区的这些年轻人，然后一对一的导师一个一个的他们都成功了，他们的成功率是72%。这个时候，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叫安南。安娜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形式太好了，原来创业还可以帮啊，还可以教啊！你们不仅给钱，你们还真的去花时间帮他，这个太好了。”就在全球开始推广，在联合国推广之后呢，现在全球大约有40几个国家都有了这个 YBI 这个模式。中国因为它是，就 Youth Business China，就是我们中国嘛，对吧？是 YBC 嘛，就这么来的。那 YBC 怎么到中国的呢？就是那年。古丽萍老师是我们团中央的古丽萍老师，她到英国去游学，她在晚上的时候，她就在街区这么走，看到那个有个咖啡馆，咖啡馆呢华灯初上的时候，那里边有一群老头老太太，头发花白的，在那热烈的讨论着什么。她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场面很吸引。她说：“你们在干嘛呢？”这帮人说：“我们社区有一个年轻人呐，他创业遇到问题了。”就像说，比如说马威卖不出去啦，那个市场咋办？我们在帮他想办法。他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感动，就是竟然有一群人能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这么去操心、去管、去帮他想办法、帮他的企业。他这个模式太好了，我们把他引到中国好不好？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他回到中国，他是2003年11月跟中国那时候说我们这种创业帮扶，大家听不懂，觉得创业这个词儿还挺新鲜，这帮扶这个。没有行嘛？说你这好像说的就是一个梦。然后古老师说，我就是一个追梦人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成。然后就2004年3月24号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试点办公室。他这个标准就是说，从 YBI copy 过来，就是你要有30个企业家愿意加入这个志愿者队伍之后，你就可以帮扶30个青年，这个办公室就可以成立。所以说在2004年上海的，就从工商联选了那些。众合同手续单位那些获奖的那些企业家优秀一点的，他们来成立这样第一个办公室。那么我有幸就是成为了第一批 YBC 第一批在中国的导师。我们那批是33个人，我是第25号。现在中国的创业导师已经9000多了，YBC 导师，我是第25号。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，第一批的全国优秀导师是3个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2005年，那个时候开始。到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直做 YBC，YBC 呢，它在其实中国我们知道它帮扶率95%，它在国外，它那些事迹特别感人。它到印度那个地方，大家知道女孩子出嫁要有嫁妆，没嫁妆的话，人家瞧不起你，对吧？有一个女孩，没有家里穷，没有嫁妆，就到丈夫家里面受气，瞧不起她，哎呀，她自己特别没尊严，那家人都瞧不起她。然后后来印度引进了这个 YBI 之后呢。就帮助他让他创业，他那个地方他们是信教的，他们有一种刺绣，民族的刺绣，他就组织一帮人开始做这个，在旅游景点卖，一下卖挺好，他家里人最后都加入他这个公司里面帮他卖，在家里面地位一下就提高了，他就特别激动啊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 YBI 让我呀找到了生活的尊严。”就连我们去年就是不是去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在汶川有一个那个人，他以前是。因为不知什么原因打架什么的进了监狱了，从监狱出来了正好地震，从监狱出来了又地震了，家里房子也倒，他也没工作，人家觉得到哪儿去呢？人家也不愿意要他，就是你从监狱出来的，我们平常的那大学生都找不着工作，你更不好找。这个时候他就说：“那么我创业吧。”对这样一个从监狱里边出来的人，他想创业，YBC 帮不帮呢？YBC 帮，谁想创业的帮，只要你是18到35岁的青年，你想创业，你没有钱，没有商业经验，没有人脉，我们就帮你，帮的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人。然后呢，就开始给这个给他的3万吧，他就买了一个那个锯啊，他绑在那个摩托车后边。那个地震以后，汶川到处盖房子嘛，他到那给人把木头给他有点手艺，木工手艺给人破木头。那么一年下来之后，自己的2层小楼都盖起来了。就是他后来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哭，他 YBC 让他获得了新生。就这样的故事特别多，在南非，南非 YBI 竟然帮助那些，就是那人就捡垃圾，他把垃圾分类，他就是他喜欢他环保嘛，他就每天他就是捡垃圾，然后他分类，他分别的给他分出来，有些是回收，有些不回收，就这样的，他也同样要资助他，也资助他，还有一个企业家，一个老太太帮助他，那么他就做的是什么对环保有利的事情，那个老太太做的他是一个公益。就这样，就是他不分你的企业是什么样的，他捡垃圾我可以资助，当然可以资助，因为你对社会有益，你自己呢在捡垃圾分拣过程中你也有一点收益，而且呢这件事情对你有利，对社会有利，为什么不帮呢？对吧？所以说这种公益组织的理念，这种我们通过得到他的基金会传承他那种文化，他那种文化是什么呢？YBC 是这样，他给你3万、5万、10万有可能啊，比如说给你3万。从你拿到钱的第6个月开始，一个月还888，它是无抵押、无利息，然后无担保，只要你写通过了计划书，就把那支票送到你家里去，给你，然后你就开始第6个月开始，一个月还888，还3年，这个老师这3年里面一直陪伴你，你什么时候有事就打电话，你不打电话老师也会找你来，就这样，这老师一个月给你50个小时陪伴你，那还有就是你借了5万块钱，一个月还1033。就这样，当你这个创业3年成功了，钱也还完了，就这样，它不叫还钱，它叫回捐，回捐。就是 YBC 就说呢，我们这个钱是企业家，从英国就是王子和企业家捐的，到中国也是企业家捐的嘛，是别人捐出来的钱给你资助你了。那么你现在创业成功了，你要再回捐出来，帮助下一个人，这叫爱的传递，是一种企业家那种薪火相传，企业家创业的薪火相传，爱的传递。那么他这个文化里面注入了感恩。回报，这样的一些内容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你在得到他基金的同时也得到了一种文化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商业贷款，商业贷款就是我们现在上银行去贷款要抵押的，你家里面房产呢什么要抵押，要本地户口的，这个都是有的。但是现在我们也改了，就是上海市的人社局新出来一个叫开业前贷款10万块钱。而且这个新政策从今年开始的啊，你们特别好赶上了。从今年开始，外地的也可以拿了，在此全部就是上海人才可以，外地可以拿这个钱是怎么呢？你是在校生，大三的时候申请。我们学校现在，比如说你们想申请啊，就是我们去联系嘉定区的人社局，报上去，他们会有专家来。今天是礼拜五，下个星期一。第一批专家就晚上6点钟来，可能也到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会给要参加大赛的同学讲怎么写创业计划书。然后呢，那帮专家来会现场跟你们咨询。下个星期二的上午，他们不是下个星期二，星期三吧，星期三的下午他们还会来。所以这些专家他是给你辅导，他同时他们也是负责审你们计划书的。所以这个人社局的开业前贷款也是可以申请的，这个 YBC 的贷款可以申请，还有就是风险投资。风险投资呢，这个就是你的项目要相当的有潜力。你比如说像我讲过那个默巴克的那个1美元垒起的大富翁那样的项目，那 VC 会给他钱。还有我以前给你们讲过那个兰迪怀斯的那个养鸡那个讲过没有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兰迪怀斯他是哈佛大学2年级的学生，他在他们从小他们家里边呢。是一个养鸡的蛋农的家里边的儿子，他们家养7万只鸡。那么他从小的时候讲过吗？从小的时候他就看着他们家那个鸡经常在一块儿斗殴，打得这鲜血淋漓的，他觉得这个场面很惨烈，印象非常深。他当他在那个哈佛大学读 MBA 的时候，他就老师们让写作业嘛，写那个。案例，他就把他们家这个最初这个机场怎么兴旺，后来怎么衰败，这个过程写了一个案例，还在哈佛获奖了。他就在哈佛那个商学院当那一届里边很有名。到毕业的时候，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时候要写一个计划书，他就写了一个计划书。他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 我想呢，生产一种啊机用的红色的隐形眼镜。那么这个机用的红色隐形眼镜呢，给鸡戴上之后，在红色的状态下，我询问过动物心理学家，这个红色状态下，这鸡都不打架了，互相都不吵了，也不打了，而且挺安静的，吃的少，产蛋多，非常非常好。那么他把他这个计划书呢，他为自己这个想法激动啊，这个所有的鸡都戴上红色的眼镜都不打了，多好啊，多壮观。然后他就开始把这计划书找 VC 去找风投啊，找风投。就跟他们说，我这个家路演说得非常好。那当然风头有一个就说哎呀，兰迪怀斯啊，你这 story 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现在我想问问你，你这个眼镜这么好，你想卖给谁呢？第一个问题卖给谁嘛，他说这个我想好了，当然我说卖眼镜虽然是鸡戴眼镜，我也不能卖给鸡对吧，卖给鸡的主人，那么鸡的主人就是我的目标顾客，就是蛋农们。然后说那人说，那你这个需求是真实的吗？这些蛋农们他确实需要，肯定会来买你这个鸡用隐形眼镜吗？兰迪怀斯说，哎呦，这个问题我有点忽略，不好意思，我回去再做一下市场调研，我再来找你们。就回去了，把这些蛋农们都叫来了，说我给你们看，有这么个鸡用的隐形眼镜，戴给你们家鸡戴上之后，你们鸡就不吵。你们家是不是鸡一直吵架？说是，戴上就不吵了啊。他们说好，太激动人心了是吧。人家就有问题了，说那个兰迪怀斯，你这个鸡用的隐形眼镜谁给鸡戴呢？这个眼镜没问题，这个问题我想好了，解决了。我们培养了好多技术人员，一小时可以戴什么48只鸡，啪啪啪啪啪戴得非常快，非常熟练。人家说那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但我怀疑是说那个人戴隐形眼镜要滴药水，我们家这12万只鸡谁给他滴药水呢？兰迪说这是问题没考虑，我回去再想。那个丹农又说了，说兰迪怀斯，你这个眼镜你给鸡戴上了，人可以就保持它不掉，人有时候还掉了，那鸡这个掉了一只我还天天盯着，我们家48万只鸡，我它掉了一只我也不知道，那你假如它掉了我不就没跟没戴一样吗？这兰迪怀斯满头大汗说，哎呀，这问题确实没考虑好。那你们说像他这个 VC 能给他钱吗？会不会给他钱？不会给他感谢。那是他这个创业计划能成功吗？就做这个急用眼镜，那么我们说不成功对吧？那么你认为维持不给他钱不成功，那我们说了经过商机评估认为他这个不是一个机会，是一个创意，我们怎么改变才可以让维持给他钱呢？我们不是说商机不是商机就枪毙，我们是回去要改的，这个改一下你想想怎么办？你们考虑一下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，两个人商量一下，这个机用的隐形眼镜怎么样修改这个方案才能变成一个机会，才能让 VC 给他钱。两个同桌的就考虑一下，然后你就谁说话就站起来或发言就可以了。你认为怎么改？机用的隐形眼镜怎么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机会？红色的灯光，这第一个方案出来了，用红色的灯光把灯管换成红色的是吧？还有没有？嘴巴切掉，那让这个鸡就往后就什么也不能吃了，不仅不能牵连，它吃饭也不行了，那不鸡不饿死了吗？这肯定不行。下面还有吗？我们那个班同学说给这鸡戴个头套跟侏罗一样的，酷哈。那么还有没有？他说灯红的，它红色环境就不打了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给房子刷上红色的，好热呀。
鸡毛
啊，给鸡毛都染成这个红的，都红鸡啊。那还有吗？那这个它这个也不行，一脱毛又变成原来的颜色。这个还有别的方法吗？我们想随便想，我看你们能不能想出一个能解决的方法。这几个方法我告诉你都不行，这个影响，这个你不影响鸡还影响人呢，你看你那么红那么灯，还这个方法只对鸡有用，对环境没影响。这么去考虑，这个角度去考虑，再想接着想，你啊，那个东西会反光的，这个倒挺新奇，这创意挺新奇，吃红色的东西，那他看别的鸡还是原来的颜色，还
吃那种药
哦哦哦，那这个那安全呢？是不是食品安全有问题啊？是不是苏丹红啊？这个不行，这个吃药这个我们先给他不行，这个对安全有隐患，再想。肯定有方，肯定有，告诉你。